经文取自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这段经文。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七节，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成这事。第二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一节，我们开声来念。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圣经读到此，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在还没有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问，因为今天我们有接受洗礼跟接受会友，那么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谁你已经报名了，但是你还刚才中午你还没有洗礼，那么现在我们就会有一个洗礼仪式，请问有这样的人吗？就是你已经报名了要接受洗礼，或者接受成为芙蓉堂的会友，没有了哈。OK， 好，那我就继续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你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因此我们祈求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保惠师继续的引导我们，以致我们无论是传讲还是聆听的，我们都一样同感一灵，一起在主的话语上得到帮助，得到造就。以下时间再次分别为圣，恭敬地交托在父你的恩手当中，愿主保守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我想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也因此从上个星期跟这一个星期，我想我的信息都会围绕着有关圣诞节的意义的信息。当然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说，我们每一年都在过圣诞节，会不会每一年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越过越麻木，甚至已经忘记了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希望透过信息的分享，让我们每一年过圣诞节是越过越有意义，越过圣诞节越深深感受经历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刚才佩凤姐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特别是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圣经这么说，天使对当时的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救主已降生。所以今天就会从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考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1924年12月24号，这是第一次世界战争的一段时间，在法国西线，就是法国西边的一个战争线当中，当时候有两个不同的联军在对抗着。当然如果你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谁跟谁组成的这个联盟，那你大概就明白我所讲的这两个国家的对垒，一个是英国，一个是德国。在1924年12月24号之前的五个月，他们就已经在法国西线打仗了，这一场仗已经打了五个月。 在这五个月的生活当中，两边的军队，两边的军人都不好受，没有一方晚上可以熟睡，没有一方可以平平安安，或者所谓享受这一个的平安。两边的军队在这个五个月当中都生活在所谓草木皆兵，或者都生活在非常警惕的那一种打醒十二分精神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当中，我们没有打过仗，可能我们很难理解，但是你尝试做一些想象，这五个月的生活就是有一点声音你就要随时装备，我想这样的生活应该不容易熬啊。而当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在历史的记载上却给我们看到，1924年12月24号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两边的军队跟往常一样，大家都在各自的阵营，各自的范围，但是他们没有打仗。结果在这一个历史记载当中就提到，在那一天先从德国的军营传出了一首圣诞诗歌，普世欢腾歌。结果当德国的军队传出圣诞诗歌普世欢腾歌的时候，英国的军队也回敬了一首圣诞诗歌，两边的军队就这样你一首我一首。跟之前的五个月不同，之前五个月是你一粒导弹我一粒导弹，但是现在是你一首圣诗我一首圣诗。双方在没有商量，没有开会，也没有任何情报的交往下，很自然的在那一天停火。而在这样你一首我一首的圣诞诗歌唱来唱去的时候，忽然间英国阵营的军人有一小组的人走向德国阵营的那里去。当时候德国军队的人都赶快看搞什么，换是平常呢，大概德国军队那里的人已经戒备着了，你稍微过了那一个防线大概就是开枪了。但是那一天这些都没有发生，也原来德国军英国军队的军人，原来他们一伙人走向那里，原来他们是带着火机，带着他们的这一个 whisky 他们的酒，送到德国军队那里去跟他们分享圣诞节的这个所谓的爱宴。当然德国军队的军人也不堪示弱，也礼尚往来，他们也把他们的食物也送给了英国军阵营的军人。弟兄姐妹，之前的五个月是活在恐惧当中，但是在12月24号1924年，他们享受了一天的平安夜。弟兄姐妹，是谁让他们享有这一个不要惧怕？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我们在纪念平安夜的时候，双方阵营享受了平安。今天我们在庆祝圣诞节，圣经说不要惧怕，救主已降生。那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度过圣诞节呢？在以赛亚书9:2，让我们看到圣经这么来回应当时候的社会的一些的情况。当时的百姓按照背景，他们是受欺压，他们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呼求上帝，甚至他们在想神啊你在哪里。以赛亚先知就发预言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我想我们去理解这段背景，这个经文的背景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的感同身受。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你有试过在森林里面迷了路，或者在茫茫大海当中你迷了路，特别在夜晚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人的见证，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大豆，他是一个他被封大豆是因为他曾经这一个人就趁着他的帆船绕地球一周，然后回到马来西亚，被当时的首相封为是人民英雄 Malaysia Boleh， 他也 Boleh 的精神，所以封他做大豆。但是呢过不久他就提出了一个见，他就跟人分享了一个见证。当然这个见证都在一些土著的教会传开。那他的见证是这样，他就说在他在曾经有一段的经历，他说在晚上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光线， 整个海洋就是黑漆漆的一片，根本不知道哪里是哪里。他就是一个人。他说他在航行的时候，忽然间他就看到了一阵的雾，而在这个雾当中他更加的惊慌，因为他知道他迷路了，他根本不能辨别任何的方向。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这一句话过后，他就朝着一线的曙光在他眼前跟着走，他就度过了这个烟雾的区。他回来后，他问他身边的朋友，问他的家人，哪一个宗教的神讲这句话？过后有人告诉他，基督教的圣经提到这件事。对这一个大豆，这个我们人民英雄来说，他当时候他跟人分享说，他以为他死定了，但是就在他很迷茫的时候，这一束的光让他感到非常的 有安全感，他找到方向。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试过迷路的经历，如果你在迷路的时候，你忽然间听到你熟悉的声音，那种感觉是非常实在，并且感到 很安稳的。以赛亚先知就告诉当时的百姓，当我们活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不要惧怕，因为即将有一个大光，也就是主耶稣要来到你们这里。当然当以赛亚先知预言的时候，来到新约的背景，在一般牧羊人在看守羊群的时候，圣经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这句话。圣经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意思是说啊，对当时的牧羊人来说，这是大喜的信息，对今天我们来说也是大喜的信息。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回应圣诞节，每一年我们都在度过圣诞节，是否你已经把它看为是一个每一年都必须度过的一个节日？还是每一次的圣诞节真的让我们再次的反省，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我、关乎你、关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同样的，回到当时的圣经背景，牧羊人在当时候是在社会阶层当中也是属于比较低级的，但是圣经上帝却选择向他们显现。由此可见，我们的神看人不是我们像人看人看外表看阶层，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当然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圣经说天使对牧羊人说不要惧怕，为什么不要惧怕呢？我想这就是救主降生其中一个的我们需要思考的原因的。救主降生跟不要惧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特别在第六节的背景，圣经这么介绍主耶稣。圣经说，因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以下的四个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弟兄姐妹，主耶稣的神性在这段经文中告诉了我们。换句话说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都相信也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那你认识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吗？但如果有人问你说，某某人，圣诞节你们在欢庆耶稣诞生，到底你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请问你会怎么跟他做解释，跟他传福音呢？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就给我们一个很美的方向跟答案了。我们可以从这四个圣经形容主耶稣的神性、主耶稣的身份的时候，他帮助我们可以跟我们身边的朋友谈主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所以今天我也会从这四个圣经中所提到主耶稣的定位，或者我们说他的神性，我们来思考，当我们邀请人相信上帝、相信主耶稣，传福音给人，透过圣诞节这个欢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至少我们懂怎么跟人传了，而不是只告诉人说，你来咯，来看节目咯，来看表演咯。弟兄姐妹，如果你每次是这样邀请人的话，搞不好你已经在误导人，哦，原来圣诞节就是你们跳舞表演罢了。我想我们需要再做一些深入的解释说明， 我想那就已经在是传福音了。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了。当天使跟牧羊人说不要惧怕，因为这位诞生的上帝主耶稣是有这四个属性的神。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圣经说主耶稣是奇妙的测试。请问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形容主耶稣是奇妙的测试，你想到什么？他很聪明，测试嘛。那我想华文圣经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的这一个的对原文可能会有一些的分别，但是我们看英文圣经 NIV 版本，它的翻译就很贴近原文了。你看英文圣经怎么翻译，他说主耶稣是 Wonderful Counselor。 诶，弟兄姐妹，你怎么翻译这句话？你会跟他翻译为奇妙测试吗？不会，对不对？我想我们通常会怎么理解他 Counselor？ 我们通常理解 Counselor 就是一个辅导员，但圣经说他是一个 Wonderful 奇妙的辅导员，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奇妙的安慰者。我想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你有经历这位 Wonderful Counselor counsel 你吗？ counseling 你吗？你有经历过神安慰你，神帮助你，带领你走出你的烦恼？我想我们都有经历过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引导我们。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这是 Wonderful Counselor 的时候，他也同样的告诉我们，他也提醒我们，今天当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告诉我们身边的亲朋戚友，我们的上帝是安慰人的上帝。主耶稣的名字以马内利就把这个名字告诉了我们，他是一个 Wonderful Counselor， 上帝与你们同在。我想今天我们要成为人的安慰者，我们必须陪伴他们，在他们身边。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神，他无时无刻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在，安慰我们。不单是主耶稣，主耶稣也会安排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我们的陪伴者、安慰者。所以弟兄姐妹，圣经说这人独居不好，这里也很明显让我们看到，从创造的原理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人不是独居的，我们人是群居的，我们是一起群体生活的。所以我想教会大家庭就是回应了创造的原理，我们今天在主里是一家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问了，主耶稣是我的安慰者，那我呢？我是不是我身边弟兄姐妹或者家人的安慰者呢？我们需要在教会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而不是等着你来关心我。我们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因为我们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当我们说我们教会是群体生活，那当你有困难，当你有伤心事，我想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很乐意跟你分担。我自己在芙蓉堂这三年当中，我主要牧养的群体是青少年人，那至少我可以很深深感受到，在我一个人走的时候，当我 转去我的身边，我好多青少年的羊群是陪着我一起成长，陪着我一起牧养，陪着我一起走。所以当感到难受、感到疲累的时候，有着他们的陪伴，不会觉得失去方向，反而更被鼓励到。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了哈，但是我个人的一个的问题了哈，我也曾经跟大家讲过，也曾经问过张医生这个问题。我呢，每一次呢抽血呢，只要针一插进我身体，我就会晕掉。那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小时候阴影呢，还是怕针呢，还是怕血？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你说我怕针，我却可以拿针去插其他的动物了哈。你说我怕血吗？我还可以去包扎别人的这个伤口，就是这样，针一插我就晕。所以每一次验血，我都很有心理障碍，都不敢突破，能免则免。我生平验血都是因为没办法，一定要验，所以才去做。今年也因为要案例，需要一份这一个所谓的 medical 的这一个 report， 所以又要去验血了。哇，当时候很难受，但是这一次呢，我没有晕，因为呢，我跟一般的人一起去验血。
就在我 很开始有一点点 要又有那种晕的感觉的时候，这班的战友就给我很多的鼓励，给我很多的安慰。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去 BB Lab 的时候，那几个护士会不会觉得这几个人很奇怪，一个人验血，几个围住他看着他，然后给他打气跟他讲话。结果那一次我没有晕，而且还觉得哎好了哈。所以弟兄姐妹，原来那个陪伴让我觉得非常有安全感。原来当一伙人一起同心同工的时候，那种感受很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我真的会在想，晕鸟的话有人扶我嘛？但是因为有他们，就算晕我也很放心的随便倒，他们都会借我。我想在教会的侍奉也是如此啊，我们不是一个人一直拼命冲啊，我们身边还有好多上帝安排的人帮助我们，跟我们同工。当然主耶稣他就是那一个一直与我们同工的神，因为他是 Wonderful Counselor。 所以我们的上帝是奇妙的测试。第二，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主耶稣是全能的上帝。为什么圣经要特别提全能呢？其实这里就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的有限。如果今天人是无限的话，人就不需要一个全能无限的上帝。就因为我们人有限，我们有不能完成的地方。爱迪生非常有智慧，他发明了好多的这个所谓的发明物，但是他没有办法发明一个的发明物能够救他免于死亡。我们说秦始皇也很成功，他建造了万里长城，抵挡了敌人的攻击，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建造一个所谓生命的万里长城救他脱离死亡。我们人有软弱的地方。我想当天灾 tsunami 这个海啸冲着来的时候，多么坚固的建筑物可能也不堪一击啊。当地震来到的时候，你也会看到过去保护我们的家可能也应声倒塌了。人聪明，但是人毕竟有限。我想我们都有生过病，对不对？你没有生病的时候，你一定觉得你是刀枪不入的超人，但是你一生病的时候，头一痛一发烧一晕倒在床上很辛苦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说，原来我这么的有限啊。就因为我们人有限，主耶稣是全能的上帝，我们需要找对上帝。世人，我们身边的人，可能很多人都把有限的当成是无限的。我举个例子，2006年的时候，这一位和尚非常的出名，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或者还有印象吗？他有一个称号，人家都这么称他，他是红脚半天仙，在金马伦。当时候就是因为他上金马伦的游客，当然他们不是去观光，他们就是要去找这一个所谓的红脚半天仙。我印象很深刻，当然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当时我在另外一间教会牧养的时候，一些的教会领袖就跟我说，传道啊，某某会友，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也跑去找这个人哦。当时候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就开始注意到底这个人为什么有人去找他。当时候新州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消息，在照片中也看到真的慕名而来的人，真的像这张照片一样排着队，从他所住的庙宇真的是排着一个长龙到外面的路，然后呢两旁上山的路呢停满了车。记者还特别拍，这个是新加坡来的车，这个是东海岸来的，这个是泰国来的。原来他是国际性的一个所谓的神仙啊。2006年他是金马伦的政商之宝，两年后2008年没有人再去找他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他死了。分别很大哦，2006年很多人去找他，但是直到他两年后死了后，今天你再也看不到那里还有人去找他。你看在2006年的时候，有好多的人蒙蔽了眼睛，把有限的当成是无限全能的。当时候很多人说他很厉害，会医病，会给人财，会给人平安。有一些人患上什么什么病，给他看一眼讲一句话就好了。我当时候也曾经在讲道的时候提这一个人， 我就跟会友说，也许在那个时刻，他跟主耶稣有一些共同点。主耶稣医病，这个红脚病天仙也医病。主耶稣做教导，他也有做教导。主耶稣死，他也死，因为2008年他死。但是唯一一点最关键的，他跟主耶稣不同，那是什么呢？主耶稣复活，很遗憾的他没有复活，他今天还是躺在他的这个水坟墓里面。我想他的尸体也已经腐烂了，也因为他不是无限的，所以今天没有人还会在他的这一个坟墓那里等着他复活，等着他显现，没有，甚至好多人都忘记了还有这个人存在。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死后，假设他跟这个红脚半天仙也一样的话，今天就不会还有人一传十，十传百，把福音传开。我想从这个事件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主是全能的神。不单如此，他也是永在的父。他在新约时代，在创造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了，从亘古到永远他都在，他今天依然在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给人看到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跟人不同在哪里。他是全能的，他战胜死亡，他复活。如果人家说啊，你骗人的啦，那你可以跟他做一些更深入交流。假设我是骗人的，为什么全世界的人是越来越多人相信主呢？假设是骗人的话，那大概跟那个红脚半天仙一样啊，两年而已就没有人管他了，就因为这是真理，所以越来越多人经历到这个真理。当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是永在的父，那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一句话是回应在我们的身上。怎么说呢？当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永在的父，那是在我们生命中反映出这个永在的父。弟兄姐妹，约翰福音13:34-35告诉我们，原来当我们彼此相爱，把这个爱用行动来流露出来的时候，坐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的时候，人家就看到原来上帝在你身上，这是永在的父。同样的，反面来说，假设今天我们没有了怜悯的心，我们自私，看到身边有需要的人要我们帮助，我们当着没有看到，弟兄姐妹，那不是永在的父在你生命啊，永在的父没有在你生命中体现出来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永在的父的时候，我们要跟人传福音的时候，那就不只是靠着你嘴巴一直讲了，那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我想今天当我们跟我们的身边的朋友说我们的上帝是爱的神，但是如果他在你身上根本没有感觉到你的爱的话，你怎么跟人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个爱的神呢？我们今年圣诞节的主题爱，我想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带领着我们的朋友，非信徒朋友家人来，让他们透过圣句，透过牧师的分享，他们感受到经历神的爱。当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永在的父的时候，弟兄姐妹，是你跟我需要继续把这个永在的父呈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后，圣经说主耶稣是和平的君，和平也可以称为平安，赐平安的君王。我想当然圣经用这个背景主要是当时候的这一个圣经背景，在打仗的时候，他们希望有一个王领导他们走向国泰民安和平。同样的，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希望平安和平，对吗？我们当中有谁觉得说我的家最好多一点吵架声音比较热闹，我们都不想，我们要的是大家和和气气，和平平安在我们的家。那我想请问了，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和平的君，那你家里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呢？昨天我们在 Terminal One 的这一个他的第一楼的舞台，我们有南中教区联合欢庆这一个圣诞喜乐满人间。那在我们聚会在进行的时候，不同的呈现，不同的表演，从这一个的表演呈现当中带出圣诞的意义的时候，就有一个的妇女， 他就开始说我想来教会。当然当时候呢，他就在我附近，那有人就叫着我说，牧师，这位姐妹她要来芙蓉的教会，那还等什么，就赶快告诉她说对面就是一间教会了。当然跟她做一些沟通，做一些了解过后，原来发现说她在看整个的过程当中，她经历到上帝平安，她感受到平安，所以她觉得我需要这个神，所以她找教会，她很主动的找教会。因此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的主耶稣是和平的君，圣诞节就是一个机会，我们带领我们的亲朋戚友、非信徒朋友来到教会，或者我们今年我们还是在 Royal Bintan Hotel 举行，带他们去这个参加圣诞感恩崇拜。在整个过程中，你都不需要多讲什么，透过整个圣剧的演出、牧师的分享、整个崇拜的流程，圣灵会在每时每刻感动他。我相信如果你愿意为上帝来带领一个人信主，你为他祷告，你在下个星期天你带他来，我想你一定会深深感受到，原来过去我讲了好多，但是就不如这下个礼拜他看了那一个圣剧，听了到他感受经历神，你自己也会经历神。上个星期我也讲了，我想当你的朋友家人在圣诞感恩庆典经历神后，我想他一定会转过去谢谢你，因为是你带着他来领受这份爱。假设我们都不愿意化为行动邀请我们的亲朋戚友，那很可惜，他们依然没有得到这份爱，他们在恐惧，他们在彷徨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主耶稣这一个 wonderful counselor， 他们在寻找神的时候，他们没有找到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更谈何得到神的平安呢？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选择，特别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我们真的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你看，从创世纪开始，在伊甸园的记载中，人类的始祖也都在做选择了，而这个选择你会发现常常就是一个对立的选择。撒旦魔鬼也知道自己时间不够了，他也跟我们一样，我想甚至他会比我们更积极去寻找跟他一样堕落的人。你看在人类的这一个始祖伊甸园当中，撒旦魔鬼第一个选择就是一个对立了，他告诉当时的始祖夏娃，你就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你就相等于上帝一样的智慧，等同于神。他本身不愿意顺服神，他也希望夏娃也不顺服神。上帝告诉夏娃亚当，你要遵守这一个的所谓的命令规则，顺服。两个选择，一个是敌对不需要顺服，一个是顺服。我们看到人类的始祖作了的选择是选择听信撒旦魔鬼的话，结果人类堕落了，人类犯罪了，人类感到很羞愧。那这个选择从来没有停止，来到新约时代，主耶稣要出来再次传福音的时候，撒旦魔鬼同样的又来选择了，又给主耶稣选择说，假设你选择跪拜我，你所看到的世上的荣华富贵都会是你的了，又是一个选择。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没有效法世界了，他的选择很清楚，他的选择是撒旦退去吧。我想今天我们活在的世界真的是有好多的选择跟引诱，因此弟兄姐妹，我想圣诞节的时候也是让我们做一些的反省。你可以选择圣诞节是去旅行来度过，你可以选择圣诞节是跟朋友去狂欢舞会，但是我鼓励你，我们选择回到神的面前，思考主耶稣为我道成肉身，思考主耶稣用生命换取让我有机会用圣诞节来纪念他诞生，思考主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也思考主耶稣向我们发出这样的邀请，继续把这个爱流传在还没有得到这份爱的人。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的选择是否是带给我们永生，还是带给我们永死呢？ 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选择永生了，但是我们需要想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可能还有好多他们是选择永死的下场，好不好？就趁着今年的圣诞节，是时候你需要行动了。你不单要做正确的选择，你也介绍非信徒朋友、家人，他们也做正确的选择，选择主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当天使对牧羊人说不要惧怕，牧羊人在当时候圣经给我们看到，他们立刻就起来行动，他们就去找这位的救主在哪里，然后他们去报佳音。我们现代的牧羊人，我们能够做什么？弟兄姐妹，可能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想象了。假设今天你在路上遇到一个人跟你说救主已降生，你可能会说哎，你莫名其妙了，我怎么要相信你？你可能会惧怕，也因此天使告诉牧羊人说不要惧怕。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刚才我所说的那四个我们主耶稣的神性。还记得是哪四个吗？你需要记得哦，因为你要跟人传圣诞节的福音的时候你要提到哦。第一个，我们要跟人说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是奇妙的测试，意思是什么呢？他是最好的安慰者。第二，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全能的神。第三，我们的主耶稣是永在的父。我们要继续彼此相爱，让这个爱继续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后，我们的主耶稣是和平的君，因为有主，我生命中充满着平安。世界有苦难，但是在主里却有平安。就算我在苦难，因为有主的同在，我还是感受到平安，还是可以高唱哈利路亚，敬拜赞美神。我想这四个这么关键、这么重要的主耶稣的，我们这所敬拜的这位神，我们真的需要不要惧怕。我们经历了，我们要跟人讲啊。我想如果今天你跟人讲你惧怕的话，是因为你没有经历啊。但是当我们经历了这位神，我们怕什么？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凭着经历，我们跟人分享这个见证。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当天使对牧羊人说的这句话，今天也同样对我们说。所以让我们今年，我们真的能够跟我们身边的非信徒朋友说，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圣诞感恩礼拜，告诉他们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因此他配得我们敬拜。告诉他们说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因此他配得我们求告，向他祈求。也告诉我们身边的亲朋戚友，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因此他保守我们平安。最后，我想我们在这几个星期一直做这样的一个报告跟宣传，告诉弟兄姐妹，今年我们在 Royal Bintan 大酒店的圣诞庆典，我们的这一个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我们会有一出圣剧的演出。我在上个星期也跟弟兄姐妹说了，可能我们需要做很多的解释，告诉我们的亲朋戚友为什么庆祝圣诞节，这一个主耶稣怎么诞生。那这一次你可以不需要说太多，带着他来，可以从看从听，他可以立刻知道主耶稣是怎么诞生。所以呢，回应这一次的圣诞节好不好？我们将爱传开，我们回应两个行动。第一，这是跟上个星期一样的行动。第一，我们还有印着还有好多的这一个宣传单，好不好？上会过后我们都拿一些的宣传单。我不知道上个星期我鼓励大家这么做，你做了没有？是不是你的左邻右舍都已经拿到这个宣传单了？把爱传给他，不单是分这个宣传单，我们也同样，我不知道上个星期鼓励大家做这样的行动的时候，是否现在你已经有一个名单了？星期我要打给谁，邀请谁，后天又要打给谁？我想我们需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好不好，在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勇敢的不要惧怕，邀请我们的亲朋戚友，邀请我们的家人，跟他们来诉说神的爱，主耶稣的爱，让他们在12月25号在 Royal Bintan 大酒店经历神的爱，跟我们一样也继续拥有这个爱， 认识这个爱，接受这个爱，继续与我们一起把神的爱传扬。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你让我们能够享有永生的生命。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你却包容我们，白白的牺牲了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我们今天能够透过圣诞节来纪念你的降生、你的受死、你的复活、你的救赎。因此求主继续的使用我们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下个星期就是我们要欢庆圣诞节，但是主，我们知道在欢庆圣诞节的当额，那是你给我们的机会，能够继续将主你的福音传开。因此求你使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赐下主你上托来的权柄、能力、智慧，让我们晓得如何去邀请我们的亲朋戚友，让他们跟我们一样经历这份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